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3月31日星期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世界现在最大的炼蛊场中共国的最新疫情。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先几次的节目里面曾经讲过，中国大陆现时流行的病毒最少有10种嘛，但是最新的消息是不止10种。据山东省卫健委日前通报，受到23种法定传染病的影响，上个月全省共有59028例染疫的案例，共有22人死亡，但是官方只字未提到新冠疫情，而外界普遍就质疑传染病例和死亡的人数应该是远远高于官方所公布的数字。从网上民间反馈出来的消息就是，自从2019年年底爆发新冠疫情之后，新冠病毒 COVID-19 和它的变异株至今仍然是在中国传播的，而且疫情后遗症导致了心梗、脑梗这些猝死的现象普遍发生。消息指山东省卫健委在3月26日发布通报称，在2025年2月1日到2月28日，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23种，共59028例，死亡的有22人。通报称59028例传染病案例之中，甲类传染病即是甲流，并没有通报病发和死亡的病例。在28种乙类传染病之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椎灰质炎、人感染、高致命病性禽流感等12种传染病没有病发死亡的报告，其中16种传染病共报告病发14434例，报告死亡22人。报告病发数居前三位的病种依次为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另外在多种丙类传染病之中没有死亡病例，鉴于中共统计数据普遍造假，外界预计真实的传染病例和死亡人数应该远远高出官方公布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报告之中对新冠病毒 COVID-19 疫情只字未提，但是从民间反馈来看，从2019年年底爆发的这种疫情至今仍在中国传播，而且疫情的后遗症导致了心梗、脑梗这些猝死现象普遍发生。河南许昌村民徐先生日前对新唐人记者表示，新冠疫情这几年日日都有走的，火葬都排晒队啊，老人说应该走的都走晒了，我哋村500多人，50几岁走嘅就好几个，唔到50岁嘅46、7嘅又走咗2、3个，土葬都系偷偷做，冇地就葬喺自己家门口。喺呢几个月以嚟，唔少中国民众对新唐人表示，新冠疫情同埋疫苗嘅后遗症造成唔少人猝死，甚至诱发咗各种癌症、心梗、脑梗、糖尿病等疾病，同时伴随着身体的劳累、体力和视力下降、记忆力衰退等未老先衰的现象。在2月初中共疾控中心公布的检测结果之中承认，新冠病毒 可能趋向流感化，形成季节性流行模式。在检测的1513个案例之中，呼吸道感染病例30到40岁的人群面临新冠、流感双重感染的风险，相较其他年龄段的高出 2.31 倍。而今中国白肺和心脏病患者激增，率死高发的已经成了普遍现象。据大纪元的消息，中国疫情持续蔓延，多地民众披露率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火化需要排队，各大医院好多白肺和心脏病的病人，其中不少是青壮年人，但是官方隐瞒不报。中国多地的民众披露，这几年疫情以来，突发疾病率死和不明原因率死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近来率死年轻化的趋势更为明显，网上或者朋友圈日日都看到有不少年轻人英年早逝的消息。浙江嘉庆市民高先生就说，去世的年轻人一大堆，他们又不报出来，有些年纪轻轻就脑梗，有些人本身就是有后遗症的。还有民众披露，各大医院好多后遗症的病人，但是官方隐瞒不报。江苏无锡市民陆先生说，白肺、心脏病，20几岁、30几岁、40几岁的都有。老百姓都知道这些都是疫苗的问题，但是官方他不可能说是疫苗的问题。殡仪馆有好多人，官方他不可能会报道，不给讲，消息封锁得很紧。河南许昌村民徐先生还表示，村民里面8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寥寥无几。今年过年前后，他好多朋友，两个朋友突然去世，都是40几岁。去医院花费高，农村人看不起病，感觉不舒服，都是硬顶，没想到隔了几日就走了。徐先生还说，疫情这几年日日都有走的，火葬场排队啊。是啊，很多时官方是不方便讲给你们听嘛，也都不想给你们知，但是大家心知肚明啦。这些事情政府是不可能不知的，所以网传新冠疫苗之父杨晓明被判死刑，但是官媒就禁声，号称新冠疫苗之父的中国生物前董事长杨晓明在2024年4月被通报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的职务。近日有传闻说他已经被判处了死刑，有一些自媒体和网友就指这个可能是假消息，但是官方没有辟谣，大陆官媒至今仍然未有相关的报道。杨晓明被判处死刑的消息来源于百度网站的企业信用查询工具爱企查的一张截图，截图显示爱企查在3月24日以科兴疫苗研发者杨晓明违纪违法被判死刑为题的报道之中称，近日杨晓明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罢免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并被判处死刑。他的违纪违法行为具体细节尚未公开，但是已经确认和疫苗开发和经营无关。可能大家会问，为什么要强调他的复发是和他开发疫苗和经营无关呢？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强调这一点呢？据海外 X 网友淘猫先生表示，吴尊友前中共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死了，曾兵前国药副总裁新冠疫苗项目新闻发言人亦都死了，赵振东前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公关组新冠疫苗研发专班技术组组长又是死了，如今杨晓明面临死刑，曾经在疫苗上 为中共立功的科学家正在接二连三咁被灭口。杨晓明曾经被称为国药疫苗之父，有评论分析指，他可能是因为疫苗的副作用获得如此下场。据旅美时评人唐正远对大纪元表示，杨晓明被查很可能是和国药疫苗的副作用即将进入集中爆发期有关，很多人要追责和赔偿，中共很有可能是利用这种方式来提前卸货，被杨晓明作为替罪羊来到承担责任。不过我就比较相信 X 网友淘猫先生所讲的，中共是要杀人灭口啊，将真相永远掩埋啊。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正当中国经济下行，百业萧条，人民就业困难，银行存户取钱困难之际，有人就质疑中国人是最勤奋最勤力的，为什么最穷？中国人赚的钱去了哪里？据大纪元的分析，中国人向来以勤奋节俭著称，勤劳总量和劳动参与率都是排名世界第一，远高于美国这些西方主要国家，但是居民收入水平就是相对较低，这样中国人辛辛苦苦赚的钱都去了哪里呢？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人平均每周工作 48.9 小时，而西方的标准是40小时，美国的是 34.3 小时，德国是 35.6 小时，亦都就是说中国人每周要比美国人多工作一日半，但是每小时工资才是美国人的一半，德国人的三分之一。而这个还是大城市企业员工的情况，还有很多工人因为经济压力或者行业需求而加班，很多低收入工人依赖加班费维持生计，在农村地区对农民和从事低技能工作的人来讲，工作时间就更加长了，甚至是无法统计。尽管工作勤奋，但是只是能够勉强维持生活。这样中国人赚的钱去了哪里呢？消息引述了中国统计年鉴2024年的官方数据。顺便提一下，中共的官方数据一向被认为是造假的，亦都就是为中共粉饰太平，实际情况可能要差得多。这里我们只是想用它来讲一下，中国人收入之中到底有多少真正是补偿了给他们勤奋的工作。数据显示，在2023年中国工资总额是 197,416.7 亿元人民币， GDP 的总量是126,582亿元，工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5.66%， 对比一下发达国家的薪资总额占 GDP 的比重，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只能归到第五档，和非洲这些不发达的地区是同一个水平。这个其中亦都有三个因素造成了中国人的创造财富之中只有一小部分以工资形式得到回报。分析指，其一，税收和货币。 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中国个人所得税率最高是 45%， 但是腐败严重，中共权贵通过不当的手段占有了巨额财富。根据透明国际在2024年腐败认知指数里面，中国排名第76位，公共资金可能被滥用。其二是压制劳动的权利。官方劳动关系报告估计，约有一半的建筑工人被拖欠工资，实际情况更加糟糕。还有制造业工资亦都降低了 47% 到 86%， 直接影响工人的收入。其三是中共操控货币，通过干预外汇市场，使到人民币贬值来到支持出口增长，而工人收入就没有相应的增加。其四是中共政府控制大量财富，比如是对外的援助，亦都就是金钱外交，在2024年花费高达12880亿元，超过了美国军费之中。中国的军费支出排名全球第二，维稳费用支出甚至超过军费，再有行政支出全球排名第一。中国人勤奋创造的财富被中共政府和权贵占据，用在金钱和外交、维稳、军费这些方面，目的就是维护中共的权力，满足中共的野心，而不是将他们用在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这个亦都是导致了普通百姓收入不能够提高，贫富差距严重的根本原因。如果真的要 follow the money， 追踪那些资金去了哪里呢？最大的支出当然是搞所谓的铁公鸡啦，即是其中的基础建设就成为了贪腐的提款机，造价超过1亿元的工程经过层层转包，下达到施工单位那阵，结果只是剩下100多万来到施工。据一位偷渡到美国的资深中国工程专业人士郑刚先生表示，中国的基建行业腐败和质量问题长期存在。郑刚回忆说，尽管他和团队一再要求保证工程质量，但是腐败行为仍然让这些努力付诸东流。他一开始就说，我们确有信心将工程做得更好，但是当资金链被拿走了之后，剩下的预算只是够应付最低的要求来到施工，质量自然无法保证。从项目申报到监理、施工，再到最终的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暗藏住腐败的影子，而这种情况早已经在很多重大工程之中得到了体现。所谓的监管形同虚设，而事实上，当涉及到中国建筑行业的腐败和质量问题、制度和监管问题，这些的确是问题根本的所在。尽管政府和各类监管机构制定了所谓的规范，实际上行业内的腐败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成为一种行规。在很多工程项目里面，监管部门往往和施工企业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导致了监管形同虚设。中国建筑业的腐败、造假的行规随着一带一路亦都输出到其他国家，中国企业的海外项目拓展成为了全球基建领域的隐患。这个在一些项目里面，部分当地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勾结，使到类似的腐败现象亦都在其他国家蔓延。啱啱在3月28日缅甸发生的地震，导致1000公里之外的曼谷 起紧嘅税务大楼坍塌，而该塔下嘅建筑就系由中铁十局所承建噶啦。呢个事实就证明咗中国确实系将嗰啲建筑隐患输出去海外啊。而最终要承受呢啲建筑隐患风险嘅，正就系呢啲一带一路嘅国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翻返嚟睇翻香港，李嘉诚出售港口业务嘅风波未了，可谓峰回路转啊！随住中共对李嘉诚展开咗文革式嘅批斗方式之后，近日北京当局甚至指定要中国国企断绝同李家的任何商业项目的审批，还要政府各部门去研究李嘉诚售卖港口对中国的影响，同埋有没有违反反垄断条例。而到了3月28日，李嘉诚就终于跪低，长和就宣布暂不签订巴拿马港口的协议，同时李嘉诚就将香港的电信业务在伦敦分拆上市。而美国方面就关注中共的胁迫啊，真是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你中共这只螳螂捉不捉得稳只蝉都未知啊，后面就有美国呢只黄雀喺度夹实你啊！我哋翻翻嚟睇翻消息，据南华早报上周五，即是3月28日，引述知情人士嘅消息透露，长和唔会喺4月2日按预期正式签署出售佢地位于巴拿马运河两端战略港口营运权的协议。在4月2日并非长和和贝莱德商量的真正最后限期，是双方最早可能签署协议的日期。一位接近长江和记的消息人士话俾南华早报听，下个礼拜唔会正式签署巴拿马两个港口的交易协议，呢笔交易总额达到230亿美元，长江和记最终是获得190亿美元现金的收益。报道仲话，据了解，目前的情况并不意味着这笔交易被取消，而是由于交易的复杂性，仍然有重要的细节需要敲定。与此同时，中共就高调宣布对长和进行反垄断的调查。就在同一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宣布将对长和出售港口一事进行反垄断调查。大陆财经观察人士表示，中共的所谓反垄断调查就是想给李嘉诚剥一层皮，直机要挟李嘉诚。长和最近成为西方和大陆媒体关注的焦点，因为公司在3月初宣布将大部分全球港口业务出售给美国贝莱德牵头的财团。虽然港口只是长和业务之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因为涉及巴拿马运河的两个港口，令到中共跳脚。北京已经多次利用亲共媒体公开声讨和恐吓这笔交易。据彭博社报道，李嘉诚的企业集团专注于零售、电信、 港口同埋公共事业行业收入之中有 12% 嚟自内地嘅香港。李嘉诚嘅私人投资部门亦都专注于海外嘅业务。报道指出，对李嘉诚集团嚟讲，跟未来可能失去同中共大陆企业嘅业务相比，出售海外港口回笼嘅190亿美元现金收益系更大嘅利益。路透社亦都同时引述长和内部知情人士嘅消息，表示港口交易可能会分散长和继续推进分拆计划嘅专注力，因为该公司需要处理审批同埋地缘政治不确定性。长和目前正在考虑分拆佢嘅全球电信资产，然后喺伦敦上市。据路透社3月28日嘅报道，分拆后嘅上市实体将持有长和喺欧洲、香港同埋东南亚嘅电信业务，估值可能系100亿英镑至到150亿英镑之间。知情人士表示，长和计划最早今年在伦敦上市，但是由于交易的复杂性，上市时间可能会推迟。长和发言人拒绝置评，长和上市可能会成为这几年来伦敦证券交易所最大的上市活动之一，这个将对该交易所产生提振的作用。现在英国已经启动全面的改革，以提高在伦敦上市对企业的吸引力。知情人士还表示，理清了长和电信资产的各个部分是一项巨大的工作，涉及广泛的市场和不同的股权结构。该人士补充说，分拆准备工作尚处于早期阶段，可能会根据重组过程而发生变化。重组过程需要事先进行，并需要股东批准。长和的电信业务是该集团的最赚钱部分。在2024年，它贡献了比公司1/4的营业利润。而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特设对中共委员会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帖称，在李嘉诚试图将巴拿马资产出售给美国结盟的买家之后，习近平将他的帝国列入了黑名单，这个是显然易见的强制性治国方略、经济惩罚和战略控制。还说中共的全球港口战略不是关于物流，而是关于筹码。李嘉诚出售港口运营权给贝莱德的交易，最初被视为是一次大胆的胜利。不仅这笔交易是会将高利益带给了李嘉诚，避免了贸易战对航运业的冲击带来的损失，亦都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带来了一个标志性的胜利。但是中共党魁对这笔交易好不满意，下令审查。尽管北京不喜欢，但是因为出售的港口都是位于中国和香港以外，中共几乎是没办法限制或者阻止这笔交易。虽然中共党魁不喜欢在这笔交易里面被形容为输家，但是他亦都好清楚，任何破坏这笔交易的重大举措都是有可能加剧和特朗普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曾瑞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其他香港的大亨亦都关注北京方面是否会干预巴拿马港口的交易。假如李嘉诚因此受到过多的惩罚，大亨们可能会考虑将更多的业务迁出香港。所以他认为，北京打压李嘉诚将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不止分析所讲的，还有网上有人曾经质疑过， 以李嘉诚在香港的显赫地位，连他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财产安全都保不住，那香港还有哪个人可以保得住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呢？这个才是大问题来的。香港保不住，国内更加保不住。好像李怡雪这些网红，他的案件引起过亿人的关注，他连自己的人身安全甚至性命都保不住，还有哪个人能走得甩呢？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